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1984年哈尔滨市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重大的流窜盗窃团伙，90多名成员被捕获归案，他们的犯罪行动涉及全国的13个铁路局的36趟列车，7省3市的30多个县。他们之中被称为全国扒窃一把高手的首犯黄廷利，小学文化，是山东省沂南县大庄乡后蕉梁村人。1970年4月，在牡丹江地区朱家沟车站附近，被运行的列车从车门甩下压断了右腿，从此绰号黄瘸子。之所以叫他是中国贼王，一是因为他的盗窃功夫无人能及，二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甚至还开过全国的小偷代表大会。这个黄瘸子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因为盗窃被枪毙的第一个人。
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有的听友看到这期标题可能会产生疑问，咱们大案追踪这个专辑名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啊都是围绕着大案转的，那一个贼能算得上是大吗？连条人命都没有出。但是在听友给我提供了这个素材之后呢，在我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还真的算上是一个大案。这个黄瘸子很是猖狂，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偷，他手里还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盗窃团伙，那阵势比电影《天下无贼》里葛优扮演的黎叔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黄廷利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毛贼，他小学没毕业就退学了。1969年23岁的黄廷利到黑龙江某农场务农，又辗转了几个其他城市过了几年。1976年4月的时候，黄廷利在从山东返回鸡东县的途中被火车压坏了腿，铁路部门为他安装了假肢之后，这个黄廷利仍然不断的上访告状，然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要钱骗钱。从那个时候，黄廷利的名字就很少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黄瘸子。他因为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一项能拿得出手的技能，如今呢又落着个残疾，黄瘸子就是从那时候起走上了偷窃的道路。但是这个做贼啊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像黄瘸子这种要技术没技术，要靠山没靠山，那是被同行也看不起的。而且当时的小偷也几乎都有组织团体，尤其是在火车站这种地方，所以黄瘸子最初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行窃的时候就被人狠狠地警告过。黄瘸子没办法，怎么说这也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当他饿倒在路边的时候，一个同行对他起了恻隐之心，这个同行告诉他说，在某某地有个高人，你如果命不该绝你就去找他，他呢只传授技艺给有缘人，你去试试运气吧。黄瘸子立刻就动身去找这个高人。几天之后，黄瘸子依然一无所获，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开始偷窃了。他去了一个市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目标，一个司机。他打开钱包的时候，黄瘸子看见里面有不少钱。几次下手之后，黄瘸子终于成功了。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很不起眼的老人突然说了一句，钱包是空的，你还拿？黄瘸子打开钱包一看，果然是空的。原来那个老人就是同行口中的高人，他早就把司机的钱包偷来了，那里面的钱拿走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包放了回去，然后呢这个钱包又被黄瘸子给偷来了。黄瘸子一看到这种情况，立刻跪下来拜师。这个老人觉得这个黄瘸子呀 眼缘还不错，于是就收下了他。两年之中怎么学的咱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老人去世了，黄瘸子呢也出师了。黄瘸子出师之后，他的第一站就回到了当初把他赶走的哈尔滨车站。一说这个哈尔滨车站，我真是很亲切啊，因为我就是哈尔滨人。这个哈尔滨车站呢，我也是去过无数次了。这个黄瘸子到了哈尔滨车站，就给当时的那个老大下了挑战书。这个怎么个挑战法呢？他们约好在山海关之前看谁偷得多，谁偷得多谁就做这把头号交椅。随后两个人一起坐上了从哈尔滨去北京的火车。火车经停沈阳站的时候，上了一个人，看起来挺有钱。黄瘸子看了一眼，就把这个人定为目标。黄瘸子对老大说，这个人身上有钱，你先来还是我先来？老大说，当然是我先来。说完就凑到那个人的身边，然而几次下来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回到黄瘸子身边说，这身上没钱，你让我偷什么？黄瘸子笑了笑，拿了个破雨衣在那个人的脚下睡觉了。车又过了一站，黄瘸子来到老大身边说，下车吧。下车之后，黄瘸子把一找的人民币往桌上一扔，查，7500块。不仅如此，这7500块都是10块钱面值，这说明黄瘸子是把这个钱一张一张的抽出来的。这老大一看，那是心服口服啊，他心甘情愿认输，然后把哈尔滨车站的头把交椅拱手让给了黄瘸子。但是这个黄瘸子呢，野心勃勃的，他看中的地盘不仅仅是哈尔滨火车站而已。黄瘸子不仅会偷，还会管理他的窃贼团队，而且他对手下的人采用军事化的管理，统一使用绰号，并且还编了三个队，一个叫做鬼队，负责在京广京兰县的火车上作案，还有一个队叫南下支队，负责河北山东的集市上作案，还有一个叫北上支队，负责在哈尔滨至大庆北安的火车上作案。这三个队伍近100号人在黄瘸子的带领下井井有条地进行偷盗行为，而且当时还在地方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火车好坐，新乡难过，说的就是黄瘸子团队所作所为。黄瘸子异军突起，自然免不了其他地方贼王的挑衅。有一回，一个东北有名的贼王七爷在火车里和黄瘸子争地盘，按照惯例谁偷得多谁就是赢家。黄瘸子拄着双拐出去溜达了一圈，回来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7个钱包扔在桌子上。这七爷一看，当即就认输了。广州火车站那边的小偷也不服黄瘸子，他们决定搞个大动作，召开一次全国的小偷绝招比赛。这小偷也有绝招比赛，还真是有点猖狂啊。结果那么多窃贼势力的老大都偷不过黄瘸子，这个黄瘸子贼王那也算是在业内名副其实了。但是在1984年的春天，对于黄瘸子犯罪团伙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式的打击。3月7号的6点50分，从北京开往兰州的121次直快列车驶进了新乡火车站。在13号车厢前，新乡某工厂技工学校教师赵某的背包被割了一个近尺长的三角口子，里面的公文包已经不见踪影。这个包里面有人民币6000块钱，美元500元，上海至美国旧金山定机飞机票5张，还有1900元外汇的存折，出国护照2本。咱们可要是知道，这可是1984年，6000块钱。然后3月9号的15点，也就是2天之后，濮阳县城关镇和平面粉厂副厂长管某在新乡火车站搭乘特快列车去漯河， 他刚上车就发现黑色两用包被人割了个大口子，2900元公款被盗。火车上连接发生这么大的重大盗窃案，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经过一系列的深入调查，警方得到了一个写着神秘绰号的花名册。这花名册里面登记着黄瘸子、奔特流、小富、高丽、三毛、狼狗、江米条、大山东子、松北、老婆浪巴、白耗子、八戒等74个奇怪的名字。在熟悉当地情况的老刑警的帮助下，这个臭名远扬的犯罪团伙逐渐揭开了他们的真面目。3月19号，除了一些流窜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包括二把手李玉芳在内的29个人先后被抓获。但是这些人被抓获之后还非常嚣张，他甚至直接和警方叫板：黄瘸子作案从来不掉脚，你们公安局要是能抓住黄瘸子，哼，那才叫本事。黄瘸子不到案，我的问题说不清。警方这才知道，抓到黄瘸子才是这起火车盗窃连环案的重中之重。但是黄瘸子作案多年都没有被抓，因为他是非常的狡猾，别人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山东人，今年38，在江北有个老婆。1983年他在山东流窜作案时又娶了个小老婆，几年前还有一个叫小玲子的情妇，这个小玲子给他生了个孩子。据小玲子的父亲说，4月份黄瘸子会回来看孩子。4月9号的下午，一名当地人来到派出所报告，说看见黄瘸子拎着几个大提包从潍坊火车站走出来。警方当机立断，到黄瘸子经常落脚的潍坊商业局招待所进行堵截。一番较量之后，黄瘸子终于被抓住了。犯罪团伙里的其他人看见黄瘸子都落网了，这才慌了起来，纷纷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且还交代了未归案的同伙行踪。1984年7月底，鬼队、南下支队、北上支队的90余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被缉拿归案。1986年9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黄瘸子死刑立即执行。一声枪响过后，这个贼王传奇而又罪恶的一生终于落下了帷幕。好，这个贼王的故事咱们就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